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同样的，我们也是来思想认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主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来认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在神那里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天父上帝所施加的刑罚，对罪的刑罚，或者说对罪人的刑罚。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担负世人的罪，以罪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去承受，去接受天父上帝对罪的刑罚。在以赛亚书53:6，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受死，是天父上帝定义要做这件事情。天父上帝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罪人，如果不审判罪，不审判罪人，那么神的公义就不公义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主耶稣基督所承受的这痛苦，巨大的痛苦，我们一定要，这就是天父上帝定义施加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在魔鬼撒旦手下受痛苦，不是的。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世人，我们受痛苦，我们是在最终在魔鬼的权势下受痛苦，但是主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是谁施加的他的呢？是天父上帝。那么第二点就是，并非永远的刑罚，乃是完全的清偿，就是偿还罪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这个对罪的刑罚，不是永远的啊。所以今天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继续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主耶稣一定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受难，就已经完全偿还了罪人对上帝的亏欠，就是罪债啊。那么在以赛亚书53:11，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那么这个他是指神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啊。其实这就是天父上帝神的第一个位格，看见圣子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啊，这一切的功效就心满意足，神就心满意足了，或者说准确的说，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个位格天父上帝就心满意足，就是这个债务已经还清了， 罪人不再亏欠上帝了，这个债务已经还清。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替代赎罪，或者说替代受罚。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世人，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主耶稣基督自己是没有罪，他本身跟我们都一样，跟人一样，凡是受试探，但他却没有罪，他不犯罪。那一个无罪的主耶稣为什么会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呢？这是代替我们，代替世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清楚。那么替代受罚，或者说代赎，有四个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罪人，也就是世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是罪人，本应当承受罪的刑罚，死亡，永远的灭亡，受死。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赎，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所以就代替罪人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罪人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世人，罪人就逃脱了这个罪的刑罚，因为这个罪的刑罚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是替代赎罪的耶稣基督代赎的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罪人本应受罚而死，但是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个对罪人的刑罚就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或者献上他自己，所以罪人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罪人就不再承担罪的刑罚，也就是不再就是面对罪的刑罚，就是死亡。那么第二个就是，罪人本应当背负神对罪人或者对罪的愤怒，这个愤怒应该是由世人，由犯罪的人来承担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祭，也被称为挽回祭，就平息了神对罪人的愤怒，平息了。那么这个上帝的愤怒，在我们上一次这个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是讲上帝这个愤怒，我们要知道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愤怒。上帝对罪人的这个愤怒，对罪的愤怒是非常可怕，是从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人的罪的积蓄积累，上帝对罪的愤怒，对罪人的愤怒也一再的积蓄积累，然后最后全部倾注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是非常可怕的愤怒。但这个愤怒呢，本来应该是罪人来承担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所以平息了神对罪人的愤怒。这就是挽回了。那么罪人本应因自己的罪与神隔绝，那么是什么让人与神隔绝呢？是因为人的罪。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那么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与上帝之间就和好了，没有罪的拦阻了，就和好。这个隔绝，就神与人之间的这个断绝的关系就没有了，神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和好。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被称为神的儿女哈。那么第四个就是，罪人本应当被罪和魔鬼永远的捆绑，是伏在魔鬼、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的，永远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赎回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就把罪人从魔鬼和罪的权势下就赎回来。所以我们就是非常清楚有一个词叫做救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被耶稣的血所赎回来的，所赎买回来的所以这就是替代赎罪的四个方面我们 应该来非常的清楚，就是罪人本应当受死，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这个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罪人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罪人本应当承担神对罪的愤怒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赎，那么罪人已经被挽回，就是与神已经，神对信靠耶稣的罪人已经没有愤怒了。那么罪人本应该因为自己的罪与神隔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信靠耶稣的人与神就再也没有隔绝了，就和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口称上帝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阿爸父。那么罪人本应当被罪、被死亡、被魔鬼永远的捆绑，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罪人被赎回来了就自由了，不再被捆绑了，已经是自由人了。那么说到这个赎回就有一个讨论很久很久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上讨论很久的问题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从谁的手中把罪人赎回来。那么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质被人绑架了就是绑走了，那么呢我们要去把这个人质要让他得释放，那我们就要交赎金那么把这个赎金交给这个把这个人绑走的这一群人，那么这个人就被释放出来这就是赎买的含义那么这个赎金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或者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这就是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付出的代价。那么因着这个代价的付出，罪人被赎买回来。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在教会上讨论很久，那这个赎金、这个救赎的代价到底是给谁了？到底是给谁了？那么很多人呢就说是给魔鬼了，因为罪人是被魔鬼掳掠，因为世人被魔鬼掳掠成为魔鬼的奴仆了。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把他自己就给了魔鬼呢？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呢？魔鬼没有这样的权柄，对不对？第一个就是魔鬼没有这样的权柄。道成肉身的上帝怎么会向魔鬼去交赎金呢？所以这当然是非常明显这是比较厉害。但是其实更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罪人犯罪，到底得罪的是谁呢？得罪的是神，是不是得罪魔鬼？不是得罪魔鬼。所以就说罪人亏欠了很多的罪债，那到底是欠谁的债呢？是欠神的债。所以如果要把这个债还清，那当然不是还到魔鬼的手中，是还到那个被欠债的那一位手中。那么被亏欠的，那当然就不是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把自己就是交到魔鬼，好像把罪人从魔鬼的手中换回来，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错误。第一个，魔鬼当然没有这样的权柄道成肉身的上帝不会把自己交到魔鬼手中，不会那么这当然是非常直接的逻辑那么其实更加明确的就是，罪人亏欠的不是魔鬼，罪人犯罪欠下的罪债不是欠魔鬼的，所以这个债要偿还，当然也不是偿还给魔鬼了所以这是，那么罪人亏欠的或者就是欠下巨额的罪债的那一位是谁？是上帝是那位圣洁、至高圣洁者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谁要求这个罪债必须偿还？上帝上帝，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求这个罪债必须偿还。如果这个罪债不偿还，那这个就不公义了欠债就要还，这是公义的上帝所定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就说， 如果说耶稣基督是赎价或者说赎金，那到底这个赎金交给谁？不是魔鬼啊！啊，虽然就是这种讨论、这种争论在教会历史上很长时间，一直到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啊，都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其实，第一个，我们今天就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个赎价不是交给魔鬼的啊。首先，罪人所亏欠的不是魔鬼，第二，要求偿还的不是魔鬼。当然，第三点也是非常直接的，那道成肉身的上帝怎么会把自己当作赎价交到魔鬼手中？不可能啊。那么，那是不是说耶稣这个赎价或者说赎金交给了上帝呢？也不是啊，我们这上面写了，不是交给父神。啊，为什么说不是交给父神呢？因为捆绑人的是谁？不是上帝，不是上帝捆绑人，也就是说，不是上帝把人掳掠去了，把让人成为奴隶，把人就是压制在那里，就做这一切事情的不是上帝。所以上帝并没有捆绑人，上帝并没有就是压制人，就是去奴役人，上帝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个赎金当然也不是交到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根本就没有去这个压制人、奴隶人，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不是交给上帝的。那么到底是谁捆绑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希伯来书2:15，主耶稣基督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哥罗西书1: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压制人、捆绑人、掳掠人的那一位是那恶者，是那恶者，是死亡啊！死亡一直在压制人，人都成为死的奴隶了啊！然后是那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一直在压制人、掳掠人。那上帝当然不是黑暗的权势，上帝当然不是那恶者啊！上帝是至高的良善的上帝。那耶稣基督这个赎价哈，到底是给谁？不是给魔鬼，不是给上帝。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代赎啊，这一个概念，重点是什么？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为拯救罪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之高啊！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救赎罪人，上帝用如此高的代价来拯救罪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代赎的这个真理的所重点的重点。就是圣经为什么把这样的耶稣基督代赎这个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看到呢？是让我们真明白上帝为拯救罪人付出的代价是何等之大。所以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够说神对我的爱是长阔高深，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上帝付出代价。那这个真理呢，并不是让我们去看这个代价交给了谁。大家清楚哈，就说这一个真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为拯救罪人是付出何等大的代价，神对罪人的爱是何等的大，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句号，结束了。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人的这种堕落的头脑，或者自以为聪明的头脑，就引申出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啊，稀奇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说这个赎金到底给谁，圣经没有让我们去追问这个赎金到底给谁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追问。所以到底什么是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到底什么是真正来思想神或者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就是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来思想神、认识神，不是跳到圣经的话语之外。所以把耶稣代赎的真理 从这一个真理引申出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赎金到底交给谁，然后耶稣基督的血到底为谁所流啊，就是当然这些问题呢，当我们去思考它的时候啊，可能会启发，让我们的思想得到启发，但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要不断地回到圣经的这个正路上面，就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神让我们从耶稣基督代赎这件事情上看到的是神的爱，是神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的爱，我们走到其他的这个小路上去，或者偏路上去了，就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那就非常危险。所以简单的说，耶稣基督他把自己作为赎价来把罪人救赎回来，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让我们看见神的爱，让我们看见神付出的代价，让我们罪人的心被这样的爱所感动啊，这是神的心意。那么至于这个赎金给谁，这是一个人自己引申出来想象出来，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件事，比如说有一个事物哈，有一个镜子，这个镜子造人创造这个镜子，人发明这个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照自己，是吧？给自己洗脸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引申到今天那个摄像头，那今天很多人用摄像头做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做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你这样去用摄像头，或者你这样去用这个小镜子，是不是这个镜子的本意呢？或者这个镜子被发明制造出来的本意？当然不是的啊。所以圣经把耶稣基督替代赎罪的真理启示出来，不是让我们在那自作聪明的去把自己放在比神更高的位置上啊，好像神如果耶稣是赎价啊，神要把这个赎价交给谁啊，什么什么这些啊，我们要站在人的地位上，从耶稣代赎的真理就看到神的爱啊，隐藏的事情那就交给上帝啊。那么简单的说呢，耶稣代赎这四个字呢，也是帮助我们来理解神的救赎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就会又产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在进行信仰我们的告白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使徒信经。那么首先就是说，使徒信经是今天许许多多正统教会都会使用的信仰告白这也成为我们来判断，我们来分辨这个教会是否真正的是站在真理的根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个教会是不是相信接受全部的使徒信经我们说全部的使徒信经不是只相信一部分接纳一部分，或者不相信，不是这样，而是这个教会是不是相信全部的使徒信经。那么使徒信经呢，一共12句话。那么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就是使徒信经。那么教会一直到今天，就是正统的教会都会坚持相信，完全的相信接受使徒信经，就是这12句话。但在这12句话当中，第5句话是最受争议的，就是第5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第4句话哈，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5句话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就是降在阴间这4个字教会历史当中讨论了1000年了要不要拿掉这4个字当然 一方有一方是坚持这四个字是不能拿的啊，一定要留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那么这一方显然是胜利了，因为一直到今天大多数正统教会都还是保留这四个字。那么我们要看到上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还有另外一方一直坚持是要把这四个字拿掉，但是这另外一方呢事实上就是没有造成多大影响。那么今天只在极少数的这个卫理宗的教会哈，也不是全部卫理宗教会，就是极少数卫理宗教会有部分的教会他们把这降在阴间这四个字拿掉了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他们这些极少数卫理宗的教会为什么把降在阴间这四个字拿掉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那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降在阴间一直要留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当然了，就说这四个字应该被拿掉的人，当然他们从从历史见证啊，从这个语言学呀、文字学呀，他方方面从圣经他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了，他们会列出很多的证据首先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他已经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了交在父的手中了，那怎么会又下到阴间呢对不对？那这只是举了个例子，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那么我在这里呢，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会一一来反驳哈这些许许多多的例子。那么我只是把这个结论哈说出来，就是今天被广泛的正统教会所坚持的结论。阴间在圣经当中，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当中，到底指什么？这是众说纷纭。但是就是从整本圣经来看，一个总的原则总的观点来看，阴间到底是什么，就是指死亡的范畴和权势或者说力量阴间就等于死亡。那到具体一点是什么意思，就是死亡的范围和死亡的权势死亡的力量。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对门徒说他要胜过阴间的权柄，所以阴间它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把人就困在这个阴间里面，就是困在死亡当中，它是强大的一种力量或者它是一个范围，就控制在这个范畴里面就是死亡。那么耶稣说他胜过阴间的权柄那么希伯来书2:9，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就是他经历了死亡。那么也就是说完全经历了死亡。那么一个不认罪悔改不信靠神的人，他面对的死亡是什么？那就是永远的死亡，那就落到阴间地狱火湖里的死亡。所以耶稣是为人人尝了水，他真的是尝了，他真的是经历了，他经历了一个罪人，一个犯罪得罪神的罪人，他会经历的就是死在阴间里，死在地狱火湖里的那种经历，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所以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不是这个死，他不是尝一点点他真的全部尝了，就是这个死亡的可怕，这个死亡的痛苦，完全的痛苦，耶稣是完全的经历了就好像一个人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他判的是无期徒刑。那我今天我很同情这个人我非常同情他，我就说哎呀我知道你坐牢很痛苦，哎呀我跟你在一起吧，我陪你住个一两天，我体会一下这个坐牢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以表达我对你的同情。那能不能说我真正的经历了这个罪人的痛苦呢，这个囚犯的痛苦，能不能这样讲呢？我只是尝了一下我只是就好像我们到 Costco 去吃这个证据，我尝了一点点，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经历他所要经历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被人尝了死味，他就是真的尝了。 他不是假装的，他是真的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一直把降在阴间这四个字要留在使徒信经里面，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所代替罪人，以罪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是完全彻底罪人将要经历的痛苦和死亡，完全的经历了，完就是不是在那里就是这杯苦杯是非常的苦，耶稣就舔一下不喝，不是全部喝了。罪人不肯信靠神的罪人将要经历的痛苦，耶稣全部经历了，一点不保留，不是装装样子舔一口，而是整个苦杯都喝了，就是降在阴间的痛苦。那么当然，那么我们人呢，就是说那降在阴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啊空间的概念加在里面，比如说耶稣受死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这都是有时间顺序的啊。这个时间发生这件事情，那个时间发生这个事情，这也都有空间的范畴。比如说在哪里钉十字架，在哪里埋葬，在哪里复活，这都有空间的范畴。但是降在阴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时间和空间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是在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发生的啊，还是在耶稣在克西马林园里面就经历了，就发生，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把降在阴间这件事情放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里面，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它不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的那个他所那个坟墓那个石头被推开，它都有具体的时间空间啊。耶稣复活，他的身体让人看到，让人摸到啊，这些。但是耶稣降在阴间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时间空间的概念来思想来讨论。那降在阴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刚才说了，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真的尝了，完全的喝了苦杯了。就罪人，不信神的罪人，抵挡神的罪人，他们要承受的痛苦，他们要经历的可怕的痛苦，耶稣全部经历了，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降在阴间这是一个宣告，或者说属灵意义信心意义的一个宣告，就是耶稣经历了死了，经历了一个罪人要经历的死亡的痛苦，彻彻底底的经历了啊。那么对于第四句话，就是我信主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这是历史事实的宣告，就这是确实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见证人，这是历史事实的宣告。而降在阴间呢，是一个属灵的宣告，或者说说的准确一点啊，是一个神学性的宣告，是一个信仰的宣告，是一个神学的宣告。那么这个信仰的宣告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所经历的痛苦已经真的就是为人尝了死味，不是舔一口，是整个苦杯，死亡这个苦杯全部喝了，一点不剩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正统主流的教会不把降在阴间这四个字拿掉，因为我们不愿意，不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想减轻人们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耶稣所付出的代价的一个认识，这个痛苦是何等之大，这个代价是何等之大，我们不想把人们对这个认识把它降轻。我们就人们就说啊、哦，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死了，哦，但是没有降到阴间。啊，在地狱那种痛苦啊，耶稣没有了，没有，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耶稣经历了最可怕、最可怕的痛苦，就是罪人不信上帝的罪人将要经历的痛苦。啊，不仅是身体、肉体，更是灵魂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确实经历了，也就是一个不相信上帝、落在地狱火湖里的人要经历的一切，耶稣都经历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事实。 所以当我们如果把降在阴间这四个字拿掉，人们对上帝所付出的代价，人们对耶稣所承受的痛苦，人们对耶稣所献上他自己作为挽回祭这件事情看得就太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你就是假死，你不是真死。罪人就是一个抵挡上帝犯罪得罪神的上帝，他要经历的一切痛苦耶稣就是尝了一下嘛，没有真正的经历嘛，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人不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哈。所以这就是降到阴间为什么要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宣告这句话，宣告这四个字，就是耶稣死了而且降到阴间了，就是我们就是在表达我们真的是相信这就是事实，圣子耶稣为人尝了死味，而且是完全的尝了，上帝天父上帝给他的苦杯他是完全的喝了。那这个苦杯，这个愤怒的杯，就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这是愤怒的这个杯啊，会倾倒。那本来是罪人要承受的，罪人承受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地狱火狐里的痛苦。连耶稣自己都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没有什么好怕，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那才是最可怕的痛苦，就是最可怕的痛苦耶稣都替我们尝了，都替我们经历了。所以信耶稣的人就不用下地狱了，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我们相信这些历史的宣告，他被钉十字架，他被埋葬，他第三天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事实的宣告。我们也相信这个信心的宣告，他甚至下到阴间经历真正罪人应该经历的可怕的死亡的痛苦，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那么然后我们才真的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神为拯救罪人所付出的献上的是何等的大，我们才真正的知道耶稣所经历的痛苦是何等的痛苦，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人才能真正的感谢神，才能真正的永永永远永永远远，我们哪怕以后在永恒里面在天上，我们都永永远远的感谢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他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啊，他不是把这个苦杯就舔一下，他是整个都喝了，这不是他应该喝，应该我们应该喝，他整个都喝了，他不是只是舔一下的哈。那么回过头来讲，为什么少数卫理宗的教会他们就把这降到阴间四个字拿掉了呢？我们知道卫理宗的教会是跟从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这个人他毕生所从事的一件事情，他自己说的，他毕生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让新教跟天主教能够融合。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以来，或者说宗教改革运动、宗教归正运动，就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跟从马丁路德、加尔文啊、慈云里他们就离开了罗马天主教会，那么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也就是说准确的讲也就是新教。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指的新教徒啊，或者说抗罗宗啊。那么留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人，我们就称他为天主教徒，我们就不再称他为基督徒了。但是天主教徒称自己仍然称基督徒的哈，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但事实上已经是两个教会了，一个是天主教会，一个是基督教会。那么约翰威斯利这个人，他毕生他认为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让天主教会跟基督教会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回到宗教改革之前。那么天主教会，那么当时的圣灵为什么兴起？马丁路德、慈云里、加尔文他们离开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天主教会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神人合作。他们相信，他们坚持上帝拯救人并不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或者说功劳啊，就是无论你说上帝是做50%，我们人做50%，还是上帝做99%，人做1%，但是无论你怎么样讲，天主教就是说人还是要有一定自己的责任， 人还是要有自己一点点功劳，就是人被得救这件事情，人也要扮演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神人合作，能够成全成就这个救赎大恩。那这种观点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呢？当然不是的。圣经说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一切的荣耀归给至高的神，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圣经无论从旧约中心反反复复讲，使徒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义啊？不是他有什么好行为啊，不是的呀，是因为他信，他因信称义。那么信，我可以信，是不是人的功劳呢？不是人的功劳，因为圣经说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连信都做不到。然后为什么说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其实就是承认我行为做不到，我什么都做不到，我毫无能力，我只能在这里相信。当我们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强调我的无能，我什么都做不到，我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没有一点点功劳拿出来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我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污秽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靠信。而这个信我怎么产生呢？神给我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天主教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人的功劳，人的责任，哪怕他说这个人的责任只有1%、0.1%，他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他想让当时的希腊文化、希腊哲学，那些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那些跟从者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希望神来迎合人，这样的话人好接受天国的福音。其实从一开始这个就有问题。我们看施洗约翰，我们看耶稣，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只能人去向神而向神那里去，好了，那么如果让基督教要跟天主教要融合，也就是约翰卫斯理终身要重生的事情，那他就要接受天主教所说的神人合作了。那我怎么样证明神人合作呢？我就要证明耶稣做的这个救赎大功啊，耶稣成就的救赎大功啊，还差一点点，那我人要补上，这个就是神人合作。那我们怎么说耶稣做的救赎大功要差一点？首先他受苦，就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苦嘛，他没有尝到阴间的死味嘛。但是罪人，不信上帝的罪人，那以后是要落到阴间地狱火湖里去的，那耶稣没有嘛。那就是说耶稣，如果说耶稣的功劳需要我们来补一点的话，那耶稣所受的苦也不是完完全全罪人永远堕落灭亡的罪人将要承受的。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啊。所以呢，当我们把耶稣降在阴间这四个字拿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轻看了耶稣为罪人所承受的痛苦，我们甚至就轻看了耶稣他完全了整个的救恩，并不需要罪人再去补上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要给罪人，要给人留下一点荣耀，留下一点功劳，那我们就会把耶稣的受苦把它减轻一点，把耶稣为成就救恩所做的事情把它减少一点，那么我们就觉得，哎，那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补上去，最后我以后我进到荣耀的天堂，一方面是耶稣的功劳，一方面，哎，我也有一点功劳啊，所以我今天有资格来到这里。那这其实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就始终人还是把自己看到不当看的位置上。所以就是这约是什么约啊？我们说旧约新约根本性就是一句话，神要做他百姓的神，他的百姓要做神的百姓啊，这就是约。旧约新约就是这句话，上帝要做他百姓的上帝，神的百姓要做上帝的百姓和上帝的儿女。那我们用今天最简单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神当神，我们要把人当人， 你人永远不要想到上帝的功劳我要去给他补一点。你是人，你是尘土所造的人，你是被造物，你永永远远都是被造物，你到永恒里都是被造物。人的永远的生命跟上帝的永恒有本质的差别。人永远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有起点的，有上帝创造的那个点啊，而上帝的永恒是没有起点的。所以神与人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永恒的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他怎么可能需要一个短暂有限的人去给他补一点呢？那个补不了。就好像我做一件衣服，这个衣服是存到永永远远的，那你如果补一个材料进来，你这个材料你是短暂有限的，那最后这个衣服不是会有一个洞吗？当然不是。所以上帝他成就这救恩，他从起初创立世界之前他就定了，而且可以说在永恒里面看，那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了，就没有缺憾了。上帝所要拣选预定得救的人一个都不会失落的，也就整个都是神所做的。那我们人在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感谢赞美神啊，就是感恩赞美神，仅此而已。不是说我们可以就做上帝的谋士，上帝的帮手啊。我甚至还看到就是也卖得非常好的一些书啊，就是基督徒的书啊，所谓的属灵的书，就说啊，今天上帝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手没有脚了啊，我们就是上帝的手，我们就是上帝的脚，好像我们不做上帝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不动上帝什么都动不了。所以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主耶稣反复讲上帝是独行其事直到如今的啊。好，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首先这个刑罚是上帝所施加的，第二呢，不是永远的刑罚，但是却是永远完全的还清了债务，是替代赎罪，替代受罚。那么这个替代有四个方面啊，信靠耶稣的人，耶稣代替他们去接受了死亡罪的刑罚，然后耶稣挽回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那么耶稣让信靠他的罪人与上帝可以和好，中间不再有罪的隔绝。第四就是耶稣把罪人释放了，从罪和死亡，从魔鬼当中释放了。那么就是我们也讨论了，就是耶稣赎价，他的宝血把罪人赎买回来，那这个赎价到底交给谁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啊，我们只是说了半天只是想澄清这一点啊。那么耶稣的替代赎罪让我们看见是上帝所付的代价，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大啊，并不是让我们去追讨这个赎价到底给谁。如果你硬要去追讨，你就会说不给谁，不是给魔鬼，不是给上帝的啊。那么我们也讨论了降在阴间，降在阴间这四个字很重要，在使徒信经里面非常重要，它完完全全的表达了从历史事实和神学宣告两个方面完完全全表达耶稣是真的为罪人为人人尝了死味，一点不保留。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对罪人的那种刑罚，耶稣是完全的经历和承受了，一点不保留。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的死，尤其思想耶稣还经历降到阴间的痛苦，我们就对耶稣所献上的一切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那么我们也特别警醒哈，我们永远不要试图减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所受的痛苦，永远不要尝试这样去做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啊，就容易导致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要去思想，如果耶稣所受的痛苦能够减轻，那么耶稣的功劳是不是我也可以加一点呢？那这就更是荒谬的想法啊！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罪人只能感谢赞美，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一点良善都没有，是上帝完全施恩拯救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愿圣灵光照我们，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让我们真看到耶稣基督真是为罪人，为人人尝了死味，罪人应该承受的痛苦，人历世历代所犯的罪，从过去现在甚至到将来所犯的罪，罪人应该承受的上帝愤怒的刑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完全的经历，完全的承受，一点都没有缺少，一点都没有保留。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上帝无罪的羔羊，神的独生爱子，居然为我们这些世人尝了死味，居然喝下这苦杯，是完全的喝下。主啊，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实在是看见神对我们的爱，神为救赎罪人所献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让我们被这样的恩典 所激励，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所得到的上帝对我们的爱能够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钟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